跟住落嚟咧，系有读经嘅时间。今日所读嘅经文咧，喺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四节，请听我读：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不能隐藏的。跟住嚟咧，系有正道嘅时间。今日嘅主题咧，系叫有名无实。我哋个讲员咧系黄伟权牧师，请黄牧师。
让我哋今日咧可以喺度一齐地去敬拜我哋嘅上帝。我今日講題咧係有名無實，裏邊咧後邊漏咗個 question mark 啊，呢個係一個問號，係對於我哋一個嘅問題。我哋每一個處境嘅時候咧，可能我哋都會諗起一啲嘅故事。咁喺我去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让我想起一个的故事，就是一个预言的故事，卖吉者言。这个在明朝的时候呢，这个的作者刘吉呢，他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寓意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呢，是讲到在当时的杭州里面呢，有一个卖水果的商贩，他是卖水果的。咁样咧，佢好擅长咧，就系将一啲桔咧嚟去储存，超过一年嘅桔咧，佢都可以储存到咧嗰个皮系好金黄色，而里边咧啲人咧就话啊，里边仍然咧系好好嘅味道。咁呢个作者刘吉咧，佢有一日咧就去买呢一个嘅桔啦，但系当佢切开呢个桔嘅时候咧，佢發覺裏面呢，原來乾枯到呢好似一啲棉水咁樣嘅情況。咁劉吉呢，佢就跟住呢就去搵返呢個商販想退貨啊。咁應該食物就冇得退嘅。不過呢，佢就去到同呢個嘅商販呢嚟去有一個嘅對話。佢就話：點解你會賣呢啲桔俾我呢？呢啲桔呢已經係變壞咗㗎喇喎。呢個商販咁樣嚟去回應佢。他就说，你见到好多人啊，他带着这个虎符，这个虎形的兵符，或者一些带着高的帽子，虎形的兵符意思着呢，他掌握着一个保卫国家保卫人民那种的责任。他说这些人他是不是真的为到国家来去牺牲呢？跟住佢话戴着高帽子嘅，当时戴高帽子嘅就是坐高位上面嗰啲嘅官员。佢话呢啲官员系咪真系为到人民嚟去献上佢哋嗰个嘅真心嚟去服侍呢个人民呢？佢话呢啲人一路喺度欺骗紧我哋嘅时候，点解你唔去投诉下呢啲人？你竟然我卖咗呢个桔俾你，你竟然翻嚟嚟投诉我呢？呢一个咁样嘅对话引申住呢个嘅成语，一个比喻，金玉其外，败水其中。呢个亦都系俾我再一次一个嘅提醒。我哋系咪只有外表？我哋作为基督徒嘅时候，我哋系咪只有呢个外表？我哋有冇一种实质基督徒信仰嘅生命流露喺我哋当中呢？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很强调两样事情。一，就是信心，是我们内在对上帝；第二样就是慈爱，是向外边的人来去表达。今天的经文，耶稣基督他很简单地去提我们，你们要作盐和作光。我很想藉着这个的经文，再一次我们去思考上帝的使命。今个月我们的主题是讲到上帝的使命，主的吩咐。究竟我们怎样来去再一次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重新来去反省上帝的使命，我们能不能够在当中学习，在上帝的天国当中，我们有份参与在他的使命里面呢？进入经文呢，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自我天父，我们感恩，让我们在这一刻呢有机会听你自己的话语，恳求圣灵开我们众人的耳朵，将我们心灵里面一切的都放下，让我们清心去领受你的话语。圣灵啊，亦都求你开我的口，愿意我所讲的是蒙主悦纳，亦都能够将人带到主的面前，荣耀归给你，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经文当中很简单，耶稣他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基督他讲这两个例子的时候，原来他讲述完在这个登山宝训八福这个的教训之后，他就举这两个的例子。我想大家呢能够重温耶稣基督在什么背景底下他讲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以至到他提出这两个的例子。我们去看马太福音四章呢第十七节，这里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跟着呢，耶稣基督他就去呼召门徒了，然后他就宣讲这个的登山宝训里面，他先讲八福，然后就随着这个作盐作光的教导。我好想大家专注重温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一出来就要讲这两句的说话？这个也是耶稣基督他接受上帝给他的使命，第二个的使命。第一个使命，他降生成为人。第二个使命，他开始出来传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来去悔改。这个意思本身就是讲到，就是说天国还未来到之前呢，世人和信徒呢都必须要存着悔改的心态来等待天国的降临。我很强调这里有两类人，一是未信主的人，是世人，另外一种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很多时候我们漏记了，原来主耶稣这个吩咐同样是对未信主的人讲，亦都是同信了主的每一个基督徒来去讲。下面我会继续来去解释我们应该怎样回应，你们应当悔改。有人问，为什么耶稣要讲悔改呢？为什么他不宣告其他？为什么他不讲信上帝呢？他为什么要悔改来去宣告作开始呢？原来人心的悔改会带来让我们在生活这个的行为上，我们可以归向上帝。很多时候我们背弃上帝的时候，我们不想望见上帝。你生气一个人，你跟一个人吵架的时候，你都不想见到他。我们背向上帝，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要回转迎向上帝的方向。人要心灵里面的悔改，以致到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去接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之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一个更加深层的意义。这个天国是从天上面降临在这个地上。我们首先要再一次来去理解，今天我们住在这个地上的是魔鬼撒旦掌权的地方。所以天国从天上降临在地上的时候，他要扩展从天国来的国度。意思就是说呢，换句一些的观念来去看呢，天国呢是慢慢进入去在地上魔鬼撒旦掌权的世界里面。 所以这个在上帝的角度里面看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每一个的基督徒他要从地上，从撒旦的手上，将人从最终救出来，抢过来，以至到进入去天国这个的国度里面。换句话讲呢，耶稣基督一来到的时候，他是要招兵买马，他要找一些属灵的战线来对抗魔鬼撒旦，以至到天国的国度的国界呢可以在地上面慢慢来去扩展。所以我们去看一下耶稣基督所呼召的这些的天国属灵战士，我们叫他做基督徒，就是我们就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先有一个这样的宣告，跟住他有行动，他就跟住呢在这个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那里，他就是呼召彼得同他的弟兄来去安德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是这个天国的属灵战士，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是参与着在上帝在地上扩展这个天国国度这个的行列当中。换句话说，越多人信耶稣，天国的扩展就会越快，它的边界会越来越大，这个的责任就是落在我们身上。随着这个这样的处境，耶稣出来一讲天国近了，耶稣基督他讲出了当时一种的处境，就是人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天国。一般人在地上面，我们只是追求物质那个的享受、名利和权势，这些这样的处境。当时的门徒、当时的世人同样都是在这些的处境当中。所以耶稣基督他跟着呢，在这个的宣告呼召之后呢，他由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至到七章二十九节呢，他就宣讲了天国里面那种的属灵、那种的素质。他先要让人能够明白天国里面那个要求是什么，这个我们称他为呢一个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不是一些道德的理论，登山宝训是呼召每一个作基督徒最基本要认识的那个的标准，这个是上帝的标准。而我们在当中我们会看到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八福。第一，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去到这个的第十节，他说为义受苦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三节和第十节同样是讲到天国是他们的，当中讲了有九次有福了一个的名词。有福了英文是 best， 在原本的文字里面呢，原来它是讲到一种生活地位值得人羡慕那种的意思在这里。而跟住呢，佢仲有一个意思，就係、是、呢快乐同埋呢一个好嘅境况。原来有福了呢係讲到我哋快乐。我哋话有福我哋好难嚟去找得緊。人哋啊你真係有福喎、咁样。人哋佢就跟住会问啦，咩意思呀？我见你发福咗嘛，咁样。但係快乐开心我哋好容易你去表达到出嚟，从边度啊？从你嘅笑容，从你嘅眼神。嗱，牧师唔系戴住口罩点睇到啊？梗系唔系啦。你嘅灵魂之窗呢，你系愤怒，同你真系开心，同样一样，从你嘅眼里面，从心灵里面嚟去表达到出嚟。所以原来有福了呢，我哋应该从快乐呢一个嘅角度观点嚟去睇，同一个咧好好嘅境况嚟去睇，同一个咧令人羡慕生活嘅方式呢个角度嚟去睇。因为耶稣佢讲八福里面，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是快乐的，因为我们将来会去到天国当中，我们在一个好好的境况当中来去生活，这个只是有福了，这个最重要的意思。耶稣基督他要我们心灵里面要得着喜乐，这一个的抓紧，这一个的把握，因为天国里面是满有喜乐。然后他再讲出了这一个属灵战士应该要有的素质和态度，就是这个的今天的经文。耶稣他告诉我们，你们要作盐作光。如果你做不到这一个的这样的特质的时候，你发挥不到这个效用的时候，在这节经文里当中，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浅答。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耶稣是用盐来去比喻。有些弟兄姊妹呢好搞笑。他说，牧师为什么不用豉油？为什么不用蚝油？不用糖？为什么耶稣要讲盐啊？耶稣当时，如果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每一个的比喻，他都是用当时的人民最能够理解那种的方法你去认识他所讲的是要求些什么。原来在当时的文化里面，盐社会里面是非常受重视的。盐是一种最重要的产物，还有可以卖到很多的钱的。而罗马兵呢出粮呢不是出金银珠宝，是出盐。我没有再去查他的查考他的点解佢点样用啲盐去换取佢嘅生活啦，我冇再查考。但係当时嘅文化系咁啦。犹太人呢佢哋亦都系用盐呢嚟做一种立约，一种记号。可能佢同你立约嘅时候呢佢就交一个盐俾你。一个称为盐嘅约。而我哋可以再去睇下呢，就系话盐嘅主要用途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呢，我哋有好多嘅用途㗎。咁我哋先睇下呢，就係殺蟲嘅功用。耶稣基督佢讲原来盐嘅功用里面有好多唔同嘅细节。当然圣经里面冇去讲，但係当我哋嚟去理解盐嘅功用嘅时候，我哋更加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佢讲呢个比喻。第一係一种嘅殺蟲嘅功用。殺蟲功用呢係要嚟殺咩蟲呢？是农田里面的虫。农田里面的虫杀了之后呢，就让这些的蔬果能够更加茂盛。这个寓意着是什么？寓意着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继续来去将福音传开去，来去发挥到我们委身在福音那个的侍奉上，以致到这个福音的和田能够有一个丰盛的收割。庄稼熟了，但是作工的人少，这个是主提醒我们。有洁净和医治的功用。洁净啊，原来当时的家庭呢没洗洁净啊，没什么的灭菌剂，他们全部都是靠盐啊来去清洁洗食物啊各方面。我记得呢我小时候妈妈，其实大个我现在都是这样用的。洗西洋菜的时候呢要拿些盐下去浸西洋菜，有什么效果啊？那些奇拿会浮出来啊，这个是第一个方式。是啦，第二个方式呢就是中国人很喜欢吃猪杂啊牛杂啊什么杂内脏什么都吃的嘛，是不是？妈就教啦，鸡肾呢就拿些盐，拿炸盐是这样捽它捽捽捽捽你去洁净。这个在我们运用食物方面。医治方面，原来当时的人他同样用含盐的水来去洁净他们的伤口，同埋呢就是可以解毒的。我不是医护人员，我就想到呢今天吊盐水呢，当然不是我们拿炸盐开那些，但是原来盐水对我们身体医治真的有那个的功能在当中。我们缺乏盐的时候呢，我们会死亡，我们慢慢会死亡。所以在这个的 功能当中，我会睇到就係话耶稣佢寓意住基督徒就好似呢啲医治呢啲洁净咁样，让你身边未信主嘅朋友藉着你，你去发挥呢个功用，你去离开呢个罪恶，离开佢哋心灵面对嗰种嘅忧伤。防腐功能，一讲到防腐，我就諗起呢我最鍾意食嘅嘢咸鱼，我更加鍾意食呢咸鱼嘅粒炒饭，咁呢个捞埋一齐呢，係仲有呢中国人最鍾意就係呢个煲汤落啲金华火腿，呢啲係盐可以去防腐里面嘅功用。耶稣基督呢个提醒我哋，原来喺天国里面呢，我哋需要我哋嚟去藉着盐呢一个嘅观念，我哋先为自己防腐，我哋心灵唔好踏进去罪恶里面。罪性常常挑起我哋要踏进罪恶嗰个嘅诱惑当中。所以第一个防腐系为自己。第二个防腐就系你要发挥嗰种嘅功能去为你侧边一啲歪理，一啲世俗流出嚟嘅风气，你去防止佢去影响其他人。呢个就系防腐嗰个工作。而第四就系调味。调味我哋会知道盐落咗啲汤嗰度，落咗啲餸菜里面，会增加唔同嗰种嘅食材嗰个嘅味道，以至到我哋能够更加有好好嘅口感嚟去享受。盐要溶解咗喺食物当中，先能够发挥到嗰种嘅果效。呢个寓意就係话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要谦卑自己，我哋更加要融入去嗰啲未信主嘅朋友当中。融入去唔系等于你要做佢哋嘅嘢。你融入去你要认识，你要知道佢哋处境喺咩嘅境况当中。以至到我哋能够靠着呢一啲嘅处境，我哋从圣经里面，从我哋自己嗰个嘅教导，圣经嘅教导，我哋去帮助呢啲人。我哋去睇下保罗。保罗佢亦都系领受到耶稣基督呢一个嘅言语光嘅教导嘅时候咧，佢喺哥罗西书咧第四章第五至第六节咧，佢都讲出咗咧用盐嚟去调和。我哋去首先去睇下保罗呢一度咧，佢点解会讲智慧先？智慧同盐有咩嘅关系呢？咁样，原来喺当时文化里边咧，盐呢常常被当时的人呢比喻为有智慧或者是一个的智者。所以保罗在第六节那里呢，他说好像用盐调和，但是他在五节呢就叫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来去交往。智慧当然不是人的智慧，是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保罗这里提醒我们要用上帝而来的智慧，上帝的话语，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以致到我们能够向外人来去表达我们的素质。外人是指未信主的人。智慧最大的劲敌就是愚昧。我们看看传道书里面这一节的传道书告诉我们，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而愚昧人的嘴毁灭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毁灭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如果你愚昧的嘴，你是毁灭到上帝的名，你毁灭到上帝的恩典，你毁灭到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救恩，以致到人家会拒绝不相信耶稣。而这个恩言就正如好像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这里讲，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这个和气原本的意思是恩典。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到主的恩典，我们每个人应该已经有特质在这里，我们有上帝那个的特质，我们心灵里面应该放低我们过往罪性，我们回转去领受上帝那个的特质，以致到我们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好像保罗这里讲， 要带着和气来去调和人的那种的表达。这个调和当中呢，不是用你有多少智慧，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去调和。保罗他更加告诉我们，这个和气和恩言这个的处境，他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二节，这一节经文更加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领受到这些的素质的。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蒙圣洁爱的人，就要全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讲出了我们的身份。今天我们既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的恩典，我们分别为圣，是上帝圣洁的子民，我们是祂的儿女，我们就要存这些的素质。耶稣祂自己在祂在世的时候，祂全然表达到这个恩言。圣经记载着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的时候，这里讲到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基督他只是一个平凡人，在当时来讲，那些人仍然当他是约瑟的儿子，但是他口里面是讲出上帝的恩言。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自卑到一个阶段，我都不是耶稣，我只是一个普通蒙恩的罪人，但是你要记住，在人的眼光里面，他不要你是什么伟人的后代，只要你口里面讲出恩言，你就能够表达出你是上帝的子民，你是上帝的子女。和气最大的劲敌就是冒犯。有时我们不是和气的言语，我们呢是这个带有怒气的言语来去冒犯。这个的是给我自己一个提醒。提醒我自己呢，在说话的时候不要冒犯人。特别当我去跟人家去讨论一些关于信仰上的问题，一些属灵上的问题呢，更加给我一个提醒，不要有冒犯的言语。很多时候我自己不知不觉都会出现这一种的处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呢来去互勉。当我们冒犯了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破坏了那种关系。你再讲什么东西，可能都很难你去挽回你所讲过那句冒犯人的说话。同样，不单止保罗有这个的教导，彼得他同样告诉我们，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教训我们要和气的言语，不要冒犯人。特别他这里强调一个的，我们由心尊我们的主为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有一些冒犯的言语出来。在这里特别他提到以温柔敬畏的心。温柔敬畏的心不是指对人，是指对上帝。我们不是敬畏人，不是怕你呢，你讲完这句话你老闆会骂你，不是。不是怕你对方，以至到你敬畏他，你不敢讲其他的话，不是。他要我们敬畏上帝。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自然心灵里面呢就有从上帝而来的话语，以至到我们来去接待其他的人。保罗和彼得，他同样都是遵守着耶稣基督在五章第十三节，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他作盐作光。所以保罗和彼得他同样在后期的时候，他教训其他教会的信徒要表达他们自己盐和光那种的责任。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的经文当中，耶稣会继续讲，他说盐若失了味，这个若字呢其实是讲到一个假设的，重点不是指盐呢是不是会失去味道， 而是讲到盐和咸味是不可以分开的。换句话说，如果盐没了咸味的时候，它根本不是盐来的，它不可以讲得上是一个盐。盐在几时会没了咸味呢？原来当时的巴勒斯坦的普通人家呢，他们将火炉呢是建在屋外边，他们用砖来去砌这些火炉，他们用一个石板呢来做成一个的炉的底。他们呢为了悭这些的资源呢，他们要保存这个热度，所以呢在这个砖的面那里呢，他们会铺很多的盐在当中，以至到呢盐可以保持那个温度，它用很少的火的燃料，它已经可以保持到个炉那个的温度。这个是当时那种的处境。当这些盐烧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用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已经没有用了，它们就会将这个石板面头的盐呢全部倒了出来，在路边给人来去践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这个文化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明白耶稣基督讲这句的说话。他说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这个就是当时的文化。耶稣基督他们用一些最简单最普及的东西让人来去明白他的救恩，明白他的比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再讲你要读了多少圣经，你要读了多少的注释书，你才可以释出去传福音。你们应当悔改，上帝要你的悔改的生命，不是要你悔改的学历，上帝要你的生命。这个硬化剂就是这样你去劈了在路边。有人会问，虽然是副产品来的，但是它都有用的，它都是硬化剂，它都好像对人类有益处。这个观念呢，如果我们从世俗一个物质观念上，是啊，它仍然副产品是有它的益处。但是如果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去看的时候呢，就很不同了。这个盐没了这个咸味的时候，就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耶稣比喻就是说，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不能够为上帝作见证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在主的眼光里面，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今天愿意我们真的能够来去明白。而在希列文里面，我们再去看一下，原来呢这个的失去味道呢是解变得愚蠢的解。而如果我们失去味道，我们变得愚蠢，我们不能够发挥我们的效用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有名有实的基督徒，而是我们不能够产生我们对身边的人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无用。我们不能够表达我们生命那个的素质。我在这里要澄清一点，大家要听得清楚，这个无用的意思是指我们失去侍奉上帝的机会，并不是我们失去救恩。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主讲到无用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救恩。主耶稣基督很清楚，他对一班已经跟从他的人来去讲，你们表达不到你的基督徒的素质的时候，你就是无用，你就不可以再继续来去侍奉我。但是不等于你失去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历程里面，我们在领受这个救恩的应许这个历程当中，我们要常常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就是主耶稣最重要一个的使命。很多时我们只是集中于在大使命里面，大使命即是耶稣基督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之后我们应该做的方法。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我们在整个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要不断地去悔改，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继续讲的时候，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和盐是一样，都是拥有那种独特的素质。如果光和黑暗来去对比的时候，光要燃烧它才能够有亮光。耶稣基督用光来去做这个比喻，它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燃烧。它先用盐，盐是要融入在某一种的烹调的过程里面，它先发挥到它的效用。它是完全委身进入去一个人群当中，光同样是要燃烧它自己才能够有亮，发亮这一种的功效。两者耶稣都是提醒我们，我们要燃烧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生命，以致到我们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耶稣继续在这里讲了一个城，讲完光他就讲城。为什么有人会问无端端讲城做什么呢？这样这里很清楚讲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我们照字面解就可以了。很简单来去解释，就是说原来这个城是人都望到的，你怎样遮它呢都遮不到的，是人都望得到。这个城是在山上面，山上面建筑的城是人人都望到。这个给我们一个的提醒，两方面，一个不能绝对隐藏，这个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行为，甚至世人的行为，你做好事做坏事你都不能够隐藏，你不要想着没人看到。现在通街都是天眼，通街都是闭路电视，再者呢，你唔好諗住呢啲片冇人知喎。可能而家呢有好多人揸住呢个机呢已经录晒我嗰啲，跟住呢就即刻我都未讲完道呢已经放咗出去。喺现今呢个世代，喺主耶稣嘅时候，佢已经提醒我哋，我哋唔能够隐藏。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嘅身份，我哋嘅素质，我哋唔可以隐藏。另外一个要刻意让人看见。这个是为到天父的缘故，为到这个国度我们有参与的时候，我们要刻意将我们基督徒的素质彰显在你身边未信主的朋友当中，甚至你已经信主的朋友里面。因为因着你的败坏的行为，令到那个已经信主的人他没有信心跟从我们的主。在这个经文里面，让我来去领悟到一个信仰生活化。我们要将信仰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千祈不要生活，千祈不要就是生活信仰化。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将它信仰生活化，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了生活信仰化，生活信仰化就是我们完全是跟足那些规条来去做，就好像当时耶稣基督来去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一样，他们用人的角度更加定出更多超越上帝的规条。生活信仰化当中，让我看到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要好像盐一样，我们先要将上帝的话语融入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致到我们能够领受到了，然后我们先去感动，去影响我们周边未信主的人，发挥这个的功用。第二，我们好像要用光，我们要先用光去光照我们，我们要恳求圣灵的光光照我们自己的心灵，不要让我们的心灵在黑暗当中。所以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更加比我们信主的信徒更加提醒。在我们作为蒙恩的罪人里面，我们罪性常常在我们心灵当中来挑起我们一些的私欲，我们要用圣灵的光光照我们自己，以致到我们能够发挥去影响我们外边不同的人，引导他们归回上帝。要将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提醒，圣灵的感动，成为我们的动力，以致到我们有信心站立在高处为上帝来去作见证。我们要放胆为上帝来去作见证。弟兄姊妹，今天整个的经文当中，我们再重复来去看，就是说耶稣基督他领受到上帝的使命，他降生成为人，他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是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包括了未信主的人，同样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一生都常常要有一个悔改认罪的心，以致到上帝继续用我们来去侍奉他。跟着耶稣基督他所讲的，就是让信徒能够明白天国里面那种的福气，就是喜乐。今天我们在地上，在这个未完全降临的地上的天国当中，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常常跟人讲，我们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喜乐的心，这个就是你们应当悔改的另外一种结果。八福里面有福了，就是我们已经在地上已经有这个喜乐的心。跟着耶稣基督再讲作盐作光，要我们实践基督徒那个的使命。而第四，全悔改的心，等候主再来。我们今天要传道，我们要传福音给其他的人，有两个目的。一，我们要将上帝的国度一路要在地上扩展，用属灵对衡这个魔鬼撒旦掌管这个的地上的权力，以致到我们能够等候主耶稣基督再返。越多人信耶稣，圣经好清楚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再返来的日子会再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有名有实的基督徒。耶稣他告诉我们听，我们不可以单享受天国这个的喜乐，我们更加要参与在扩展这个天国的国度当中，这个属灵的家当中，我们要有当中有份。我们要做一个有名有实的基督徒，好像盐和光这样来彰显这个的作用。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是耶稣对世人的呼召，也是对我对你一个的吩咐。